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新年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6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大陆各地各界大法弟子问候师尊新年好；神韵艺术团巡演，各界人士盛赞；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12月26日至1月1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时间。首先请听一组重要时事。
大陆各地各界大法弟子问候师尊新年好。北京市文艺界全体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2009年新年快乐。中国工商银行全体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快乐。铁路系统全体大法弟子向师尊问好。河北省教育系统、国税系统、纺织系统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快乐。湖北湖南高校全体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快乐。黑龙江省佳木斯医务界全体大法弟子向慈悲伟大的师尊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祝福。江苏司法系统大法弟子祝愿最慈悲伟大的师父元旦快乐。广西、云南、内蒙、甘肃、贵州大法弟子祝师尊新年好。中国大陆全体大法小弟子祝愿伟大的师尊元旦快乐，新年快乐。长春一个老年资料点的大法弟子表示，一直遵照师尊的教诲，坚定地做好三件事，千方百计地救度更多众生。沈阳大法弟子请师父放心，在新的一年里一定会做得更好，救人更多，路走得更正，不负师尊的苦度，不负众生的期待。哈尔滨大法弟子叩谢师尊的慈悲救度之恩，请师尊放心，弟子牢记师尊交给弟子向内找的法宝，修去执着与各种人心，勇猛精进，直至圆满。石家庄大法弟子表示，在正法的最后阶段，做好弟子该做的三件事，绝不辜负师父苦度，跟师父回家。北京大法弟子表示，修炼路上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师尊的呵护，师尊为弟子为众生承受了无数的苦，又给了弟子给了众生最好的一切，弟子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弟子也会不辱使命，修好自己，舍尽一切人心，救度众生。四川大法弟子表示，一定按照师尊的要求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不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广东大法弟子表示，在新的一年里，弟子会谨记师尊教诲，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
神韵艺术团巡演，各界人士盛赞。神韵纽约艺术团、神韵国际艺术团和神韵巡回艺术团12月19日并分三路，同时拉开2009年神韵艺术团在北美地区的圣诞节期间和中国华人新年期间的演出序幕，目前在美国各地同时演出，随后将展开在全球各地的巡回演出。初步估计今年将会上演约300场，巡回世界80个城市。
一、神韵纽约艺术团。神韵纽约艺术团2008年12月23日来到全球巡演的第二站，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市，在久负盛名的辛辛那提音乐厅成功演出。市长麦罗瑞更将2008年12月23日这一天定为辛辛那提神韵日。晚会主办方收到了14份俄州各级政府官员对神韵艺术团的褒奖与贺信。拥有一家进出口公司的派拉西欧先生经常从中国进口产品，神韵的表演让他看到了不曾在中国看过的文化，他对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国文化充满好奇，很高兴能够了解具有精神信仰传统的人民的精神境界是什么样的。他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没有改动的文化，我对此充满感激之情，我希望有一天我们开始真正理解中华文化和中国语言。神韵纽约艺术团及随团乐队于12月27日、28日在芝加哥进行三场演出，生动地展现了中华五千年敬神重德的传统文化。美国芭蕾舞蹈团是世界级别的芭蕾舞蹈艺术中心，其艺术总监兼领舞者郝门斯·巴罗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出最大的感受，就是和谐。他说，非常欣赏神韵所带来的表达东方风格艺术的和谐性，这种东方风格的和谐有着难以置信的美丽，看后让人非常感动。我喜欢女子舞蹈所展现的优雅和美丽，男子舞蹈所表现的阳刚之气，节目和谐的风格难以置信，我觉得这和其古典的风格有关。古典芭蕾和中国舞所共有的传统就是那种美好的和谐，这也是我最欣赏的。艾伯先生经常和中国做生意，并在中国拥有工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第一句话就是，是我在中国大陆的一个营业代表告诉我神韵演出的，其实这是我第二次来观看芝加哥的演出，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有一天这场演出能够在中国大陆上演。身为职业咨询教练华裔尹女士特别提到了迫害中我们依然走在神的路上，并数度哽咽。他说，我觉得他们的表演非常动人，我是哭着看完那个舞蹈的，我觉得一个舞蹈能够让人感动的流泪是非常好的，是非常珍贵的，整个舞蹈非常好，是美的享受，在当今这个时代不多见了。尹女士说，神韵的表演能够把真正的中国文化发掘出来，这是最动人最难得的。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教授、著名作家大卫·拉扎尔带着孩子一同观看了神韵纽约艺术团在芝加哥的首场表演。中场休息时，他评价说，整个舞蹈编排非常棒，演员的体态非常优雅，他们的服装真美，无论是色彩的搭配或是设计的样式，配上舞蹈演员优美的舞蹈动作，看上去真的太完美了。尤其他们的服装和背景天幕的颜色搭配得很好，完全没有冲突，我想这是我为什么这么喜欢的原因。法兰西斯卡女士和女儿詹娜是芝加哥地区一剧院的老板，母女相携于28日来到芝加哥歌剧院观看神韵演出。听了洪明高亢明亮的歌声后，她大表惊讶，她是最好的，我听过很多意大利的男高音，比如帕瓦罗蒂，可惜他已经去世了，我非常喜欢帕瓦罗蒂，但是我听了今天的男高音，感觉洪明比帕瓦罗蒂还要好。他还认为这场表演与众不同，意义非凡。他说，这场表演向社会展现了人类的价值，我认为这是与其他表演很不同的地方。他们重点表现了事实、真相，还有怜悯与庄严，很多是人民不会去谈的，但这场演出将这些人类的价值完整地呈现出来。芝加哥神韵晚会主办方已经收到了包括8名一州国会参众议员、 州国务卿和州总检察长在内的逾30份一州三级政府官员的褒奖和贺信。他们对神韵艺术团在全球四大洲60个都市表演，令超过60万现场观众饱览中华传统文化，身心受益，精神升华所做的努力表示敬意。早在今年年初，芝加哥市议会和市长共同通过决议，对芝加哥神韵晚会组委会致以最衷心的祝贺。
二，神韵巡回艺术团。12月26日晚8点，神韵巡回艺术团展开第三站，佛罗里达州杰克逊威尔在时代联合表演艺术中心的演出，如雷掌声贯穿全场。随着动人的舞蹈和歌曲，观众对中国的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科克·派崔克是一位报社经理，他在看完神韵演出后赞叹地表示，节目好得令人难以置信。他说，非常好，非常美，音乐、色彩、舞蹈都令人难以置信。打鼓的节目极好，我非常喜欢鼓，我很难挑出一个最喜欢的，我爱所有的节目。他继续感动地说，我知道在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还很严重，但是美国媒体对此没有太多报道，很高兴这个晚会能让人们对此有所了解。我希望神韵继续向人们传递这方面的资讯。我非常感谢神韵的到来，向人们讲真相，大家都非常喜欢。专业摄影师马克·塞蒙表示，一直以来就对中国艺术相当着迷，曾在大学时代学过3年中文，因此对中华文化略有了解，也学过中国武术。他说，我以前看过舞龙等等表演，不过像这样的晚会还是第一次。今晚每个动作每个细节都述说着故事，并赋予许多不同事物更深刻的含义，比如说优昙婆罗花的重要性等等。马克·塞蒙说，表演中色彩绚丽的服饰，结合中西方的古典乐与乐曲，尖端科技设计的天幕，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合而为一，现场观众的反应热情高亢。神韵巡回艺术团12月28日晚在北卡莱罗纳州特勒姆市表演艺术中心演出，2700张门票晚会开演前几天销售一空。为满足观众的需求，剧院不得不把原来两边角落那些不卖的座位也拿出来。精妙绝伦的歌舞艺术表演征服了华人和包括北卡莱罗纳州参与员、艺术界、商界、律师、当地几所美国著名大学的教授等各族裔观众。爱德沃·沃特斯大学电影传媒学教授泰瑞观看演出后表示，真是太精彩了。他表示，天幕与舞台表演完美融合，节目中山景与布景的设计久久萦绕脑海中，美景与颜色完美融合，使整个舞台鲜活了起来。当舞蹈演员出场时，就像是从天幕中飞跃而出一般，非常精彩。此外，他认为神韵演出令人叹为观止，舞台各方面呈现的色彩搭配也非常完美，令人目眩神迷。灯光也与舞台合而为一，每个演员或演员之间的协调一致，演出顺序的安排等等，似乎就是浑然天成。还有对于演唱家的演唱，他说，真是太棒了，并表示下次要闭上眼睛来倾听。北卡莱罗纳州参议员艾丽·纳吉尔德与朋友北卡莱罗纳州立大学法律教授丹·波利特一起来观看28日晚的神韵演出。他说，整台节目从始至终都是绝对的美，令人兴奋。他们传递的信息让我们寄予巨大的希望，那就是真善任。这真的是一次激动人心的体验。服装、舞蹈演员和布景优美高雅，很感谢他们把这场演出带给我们。参议员特别提到了展现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舞蹈，迫害中我们依然走在神的路上。来自中国大陆的许先生带着两个儿子开车近3个小时从夏勒托赶到达勒姆观看神韵演出。他说，去年他就看过神韵演出，觉得很好，今年再次来看神韵。 许先生在演出中场接受采访时说，今年的节目跟去年都不一样，神传文化看的时候一直有想哭的感觉，每一个节目都感觉很好。神韵到达北卡之前收到许多褒奖和贺信，其中包括国会议员、参议员、现任和新当选的北卡州长及洛里市、多尔文市、教堂山市的市长。
神韵国际艺术团各足以感动。神韵国际艺术团自2008年12月26日起，在美国加州圣地亚哥连续演出四场美妙绝伦、全善全美的歌舞，感动剧场里每一名观众。28日下午，在圣地亚哥市中心著名剧院市政剧场圆满落幕，各足以民众一致赞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深博大。卡罗斯·牛顿先生是某国际广告公司的高级主管，曾在美国多家主流媒体任职多年。26日晚与太太一同观看了演出，他们表示非常喜爱这场演出，应该让每个人都来观看。卡罗斯说，这场精神层面的表演融合着色彩与音乐，实在太精彩了。我要告诉所有朋友真相，有些事必须让全世界知道。首先，这种艺术形式的表达是一流的，演出很成功，我爱这场表演，精彩绝伦。刚从中国大陆移民来美两年多的王冰燕说，晚会很美，她从小习武，所以当看到晚会中有武术的部分，感觉特别喜欢，特别震撼。她看晚会才知道中国五点舞有那么悠久的历史。12月30日晚8时，神韵国际艺术团美西巡演洛杉矶站首场演出在帕萨迪纳市政大剧院隆重上演，由此拉开了神韵晚会在洛杉矶地区连续八场演出的序幕。南加州大学著名安娜堡传播学院教授和博士项目主任托马斯·古德奈特先生一家四口欣赏了当晚的演出。中场休息时，古德奈特先生对记者说，演出非常美，色彩缤纷，传达了很多中国文化的内涵。他从演出中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巨大活力与多样性。古德奈特以舞蹈李白为例，说明神的启示是传统中华文化的主题之一。古德奈特说，在西方18世纪的诗歌中还有类似的神奇主题，可是在现代西方文化艺术中已经难以找到这样的主题。李白表现的是中国最著名的诗人李白山中对月独饮，才华横溢的诗作感动了月宫中的仙子们，因而为他独展了一段舞蹈。醉意中的大诗人又写下了一篇千古杰作，九日龙山饮，黄花笑逐尘，醉看风落帽，舞爱月流人。南加州各地政要纷纷发来褒奖和贺信，感谢神韵艺术团为世界娱乐之都洛杉矶带来古老中国的优美文化和传奇故事。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 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 ，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 radio。重复一遍。 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受严重迫害的案例。四川省成都大法弟子祝一方2006年4月25日在上班时被中共协党人员绑架，严重迫害，非法判刑七年，被非法关押在川西监狱。2008年11月出现全身浮肿，肾衰竭，背上浮肿生成大包，双腿肿得不能下床，肚子也肿得很大，一度被弄到公安警察总院，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监狱恶人声称不放弃信仰，不写三书，死在监狱也不放。
黑龙江省牡丹江地区各市县610操控法院枉法误判十多名法轮功学员。牡丹江市西安区潍法院误判法轮功学员赵伯亮五年，李海峰、李永胜、张玉华三位法轮功学员四年。宁安市潍法院误判法轮功学员周秀慧七年，丁淑华六年，孙霞五年半，李彦波五年。穆林市潍法院误判大法弟子吴国立五年，龚成阁、贾昌民、孙发、赵建国等大法弟子三年零六个月。
河北省涞源县九名法轮功学员于2008年12月16日被非法抓捕，其中多人一直绝食抗议非法关押迫害，至今已经十天了，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但不法人员仍不肯放人。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甘肃兰州市大法弟子王友江从2001年被非法判刑后，至今被关押在兰州市大沙坪监狱五监区。2006年家人办保外就医时费尽周折，兰州方面才同意，而永登县公安局却不接收，且十分嚣张。王友江男，38岁，原兰州市军区通讯部队少校军官，因为法轮功上访曾数次被非法关押。2001年3月6日王友江又遭绑架，真相资料点被破坏，十几万元的财物被恶警夺走，所有费用均为他的副转军人安置费。2001年7月3日渝中协党法院对其秘密判刑十年，因长期绝食与各种刑法折磨，王友江的身体极度虚弱，被送到大昌坪监狱医院，稍一好转就又关回监狱。2008年8月监狱又以奥运为借口迫害狱中大法弟子，王友江两次被关进小号，监狱半年不让家属接见。原本风华正茂的王友江在长期迫害下现两鬓已有白发，他常为天灭中共之际自己不能救度迷中的世人而急，对此他说，我心里急啊，令人内心一震，我们的好同修迫害中还想着救度迷中的世人，从2001年初至今已经过去了近八年。
河南省信阳市施河区女大法弟子马灵君60岁，被非法关押八个月后于2008年12月1日送河南省新乡女子监狱迫害，在非法关押五个月时曾秘密开庭，被非法判刑四年，开庭时法院未通知家人，协党法院说判刑原因是在他的车篮里放有几张2008年神韵晚会的简介。据了解，法院的判决依据是当地610的意见决定进行的。在世界各地广受赞誉的神韵晚会让人们真正领略中华神传文化，感动了各界人士，包括政界名流、艺术泰斗，人们观看后普遍认为精神得到升华，而在中共协党的统治下却成了判刑入狱的依据，可见中共外强中干已走向末路。 希望大陆大法同修广传神运，给世人更多得救的机会。邪党害怕的就是世人的觉醒。
10月5日，被绑架的山东潍坊市潍城区望流镇玄家村等4名大法弟子现已全部回家。11月5日晚，流镇玄家村一资料点被破坏，约20多名恶警参与抄家，王仙、刘金芬、玄成体及儿子玄浩4名大法弟子被绑架。刘金芬在看守所关押1个月后，被劫持到王村劳教所非法劳教1年。由于刘金芬出现病状，12月17日离开了劳教所，家人被王村劳教所勒索2000元，其丈夫玄成己和儿子被非法拘留1个月，都已回到家中。女大法弟子王仙11月5日晚在资料点被潍城公安分局的恶警扑上来绑架，蒙上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光听到他们在到处乱翻。当夜王仙被非法关押在潍城区分局，两臂背靠，在非法审问时，王仙不配合邪恶，恶警无计可施。第二天下午被劫持到看守所，在非法关押期间，王仙被非法提审9次，一直到最后，恶警什么也没有问出来。37天后，看守所放了王仙，但潍城公安分局局长就是不放人，企图非法劳教他。经检查，身体出现血压高，随时有生命危险。恶警还不死心，就把王仙转移到金泰宾馆继续关押。王仙绝食绝水3天3夜，12月15日那天终于无条件释放。潍城分局局长亲自打电话向王的家人要3000元，企图把王仙劫持到洗脑班迫害，幸好家人都明白真相，没有配合拿钱。所以再提醒同修，如果被关押迫害，千万不要叫家人拿钱配合邪恶做坏事。
2008年12月4日上午，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中学课间休息期间，初三年级一位学生张子薇在座位上看法轮功真相小册子，被班主任龙红英发现，抢走并报告中关村中学校长邢小平。邢小平恶意报案，中关村派出所来人逼问学生真相小册子是谁给的，张子薇不说。当天下午，北京海淀分局、中关村派出所共10多个警察闯入位于中关村新科家园的张子薇家，把当时正好在家做客的法轮功学员刘玉建绑架走，随即抄家，把2台电脑、2台打印机、法轮功书籍等4人物品抄走。张子薇与其母亲丛大为随后被绑架到中关村派出所。丛大为、刘玉建连夜被非法关押到北京清河海淀看守所，张子薇被姥姥领回。
明慧网推出手机版，方便用手机浏览。圣诞节之际，明慧网为大家推出了手机版，方便阅读。手机版考虑到手机的小屏幕、网速和操作特点，提供简洁的操作，欢迎广大读者朋友们使用，并提供反馈和改进建议。明慧网手机版网址 http://m.minhui.org。
同修提供地址时应写上邮编和门牌号。同修在曝光邪恶地址和需要讲真相的地方时，一定要写上邮编，地址门牌号写清最好，以便寄信讲真相。
本周19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472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黑龙江华川县居民恭祝李老师元旦快乐。2009年元旦来临之际，明慧网收到来自中国大陆各省份以及欧、澳、美、亚太 非洲各国众多的写给师尊的元旦问候，其中包括明白大法真相、得到救度的世人、大法弟子亲朋好友的问候。一名中国黑龙江华川县的居民表示，在我及家人认清中共邪党的邪恶本质和法轮大法的美好之后，我的家庭从此和睦了，以前的疾病不见了。今年我将大法的真相告诉在病床上准备截肢的哥哥，并叮嘱他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奇迹发生了，医生说他的脚不用截肢了。我们全家激动不已，无法用语言表达对李老师的感激之情，我们只能遥祝身在海外的李老师元旦快乐，盼望中共邪党早一天灭亡，法轮大法早日平反，那时我们千千万万的受益者就能亲眼见到您了。
公司全体员工燃放鞭炮欢迎大法学员。我就是要提拔练法轮功的一文发表后，大陆某市中共警匪开始对外资企业及私营企业的大法弟子采取排查、蹲坑等迫害手段。12月的一个傍晚，恶警以破坏社会稳定罪嫌疑绑架了一位外企高管高升。第二天一早上班，企业全体员工得知高升被绑架后群情激愤，纷纷来到老总办公室向老总请愿。老总，请问高升究竟怎样破坏社会稳定？他大学毕业后来咱们企业已经十几年，因为练法轮功不仅身体健康，而且看淡名利，不争不斗，为企业工作兢兢业业，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国有企业不景气纷纷解聘职工的情况下，解决了5000人的就业。共产党警察不仅不知感谢他，还要以破坏社会稳定罪逮捕他。请问是谁在破坏社会稳定？共产党警察正是不干，人家高升妻子练法轮功被抓被打被关，还不让丈夫上访，这是什么世道啊？老总啥也不用说了，今天我们请假，我们大家到市委、市政府去找市委书记、市长评评理，我们就不信他们不放人。驻外企的中共代表得知情况后，感到情况严重，马上向他的上级打电话。半个小时以后得到回话，马上放人。当天下午，当地公安部门通知公司老总去接高升。当高升坐着老总的轿车回到厂里的时候，公司全体员工一起燃放鞭炮欢迎。
老解放的后代都练法轮功了。2008年12月，东北某乡镇派出所接到上级指示，开始对所在乡镇练法轮功人员进行排查登记，为以后骚扰迫害法轮功学员做准备。排查结果令人惊讶，当地参加过所谓解放战争的功臣、老解放的家属及子孙练法轮功的人数，由1999年的2人发展到10余人，全镇练法轮功的人数也由1999年的30人发展到300余人。镇书记看完排查结果登记后唉声叹气，10年功夫增加了10倍，就连老解放的后代都练法轮功了，看来共产党真的要完蛋了，我可不能再犯错误了，改明我的书记也不干了，我也去练法轮功。
湖北省通城县花鼓戏剧团郑志文遭恶报死亡。湖北省通城县花鼓戏戏剧团团长郑志文36岁左右，由于演出污蔑大法的节目，2008年12月遭恶报，出车祸死亡。
善恶有报，中共610恶人遭报树立。中共的610办公室的的确确是一个死亡之位，这里意外暴死的人很多。中共成立的610办公室除了在全国范围内系统的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外，身在610的人其实也深受邪党之害。中共宣传的无神论让人们不再相信善恶有报，导致610的人不计后果地对法轮功学员下毒手，可是到头来都得自己偿还，害人者终逃脱不了天惩恶报。孙化民，男，在任绥化市公安局北陵分局610主任期间， 经常带着恶警李建飞等610成员及派出所警察积极迫害法轮功学员，致使绥化市几十位学员被绑架，多人被劳教判刑迫害致死。2004年8月，孙化民得到第一个大报应，就是他以儿女升学为名敛财被撤职，还被罚款5000元，这正是他之前勒索法轮功学员董淑芝的数目。2007年，孙化民忽然发现患了食道癌，手术2个月后不但复发，还迅速新添了肺癌、淋巴癌，2007年12月14日死亡。
徐世温，山东省淄博市610人员，原是淄博市恶党工委书记。他刚到610报到不久，腿就开始疼，曾有法轮功学员给其讲过真相，告诉他破坏法轮功天理不容，但他为了现实利益不听劝，继续伪善地让学员转化，欺骗学员出卖同修。2007年2月，徐世文查出癌症，期间法轮功学员又多次给其讲过真相，徐世温仍然认为执行中共恶党的迫害命令没有错，结果2008年7月5日死于济南某医院。黄林，怀化市洪江610办公室头目，男，51岁，多次带头绑架法轮功学员，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抄家、抢劫钱财、劳教判刑，无恶不作。2008年9月中旬，黄林因醉酒从楼梯上摔下，造成筋骨粉碎，被送洪江中医院治疗，至今昏迷不醒，大小便失禁，生命垂危，医生说他连回光返照的机会都没有了。梁兴，大兴安里湖中区610主任，迫害法轮功，不听法轮功学员的善意忠告，他一跳多高的叫嚷，我就狂，我就狂。2006年6月，梁兴身患喉癌死亡。刘秀战，山东大学610办副头目，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对该校修炼法轮功的师生逐个施加压力，逼迫他们写保证书放弃修炼法轮功，不写者直接交派出所迫害，致使该校多位法轮功学员被关进洗脑班、看守所、劳动教养所，有位学员被反复多次非法劳教，至今仍被扣发工资、监视居住。2006年末，刘秀战被医院确诊患骨癌，2008年10月16日死亡，终年58岁。陈德元，曾任内江市610主任，因紧随协党迫害法轮功，去年查出直肠癌，肠子被切除2/3，从身体旁边打洞排便，浑身屎味，痛苦不堪，40多岁落得如此下场，如不及时醒悟，恐怕癌症杀手会把他勾下地狱。贾守田，安徽省淮北市610头目，卖力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后生舌癌，不能喝，不能吃，不能说，不能手术，于2006年农历新年前死亡，死时脸部扭曲，人像皆无。贾纯静，安徽省阜南县柴集镇镇法委书记，主管当地610办公室，积极迫害法轮功，2006年3月5日死于肝癌，约41、2岁。夏尔福，原浙江省温州地区乐清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610主管，2003年因车祸变成植物人，花巨额医疗费抢救数月后，于2004年年初死亡，死时不到50岁。篇幅有限，这里只列出几例，相信被安排在这个位置上的人都深有感受，希望身在610的人员，身在公检法的人们，能够以这些事例为鉴，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为自己的未来负责。
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摘要。2008年12月28日，在德国南部城市，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和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所在地卡尔斯鲁尔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德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来自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德语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法会。 多名德国新老学员和与会者从不同角度分享了他们修炼的心得体会。来自科隆大教堂前三退服务站的西人大法弟子安德里亚斯介绍了当地学员从2002年开始在这个世界著名景点前设立摊位，给从中国来的游客讲法轮功真相的经历。退出中共大潮出现后，学员们在此地成立了退党服务中心，两年来有2000多名到这旅游的中国人在这里办理了三退。
12月29日，由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首次登上马国最大的高原度假胜地金马伦高原，并连续在两个金马伦最热闹的城市 Brincha 和 Tanarata 进行游行活动，深获当地居民和游客的欢迎。
真善忍国际美术巡回展览于2008年12月16日至25日在台南市成功大学展出10天，周末人潮络绎不绝，不少人携家带眷前来观赏。成大统计系副教授詹世煌先生星期日带着岳母和儿子前来看画，三个人都被法轮功学员无故受中共迫害的惨状所震惊，并对目前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反迫害行为给予高度肯定。
12月29日，由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首次登上马国最大的高原度假胜地金马伦高原，并连续在两个金马伦最热闹的城市 Brincha 和 Tanarata 进行游行活动，深获当地居民和游客的欢迎。为期四天的台湾高雄大社乡三宝农特产文化观光季于12月27日展开，法轮大法天国乐团所到之处便是众人目光集中之处。大社乡长张胜富更是以站在天国乐团前方引导游行队伍为荣。许乡长表示，今天的推广宣传活动因有天国乐团的引导，让整个游行非常吸引人和成功。法轮功为社区默默的付出，我很感谢。整齐的队伍，震撼的吹奏，几乎整个乡民都围过来欣赏。修炼真善忍的团体果真不一样，我很感谢法轮功。我代表所有大社乡农民向法轮功致以最高敬意和谢意。
是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请听文章，别再让执着与观念障碍修炼步伐。今年奥运火炬来我市传递前，邪党又造谣污蔑大法弟子，搞得单位上下一片紧张气氛。上午机关副主任找我谈话，我严肃地告诉他，我们练功人都是按照真善忍做好人，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儿，谁也不会去干的，这根本不是练功人所为，纯属造谣诬陷，就像当年的天安门自焚一样，是栽赃陷害。他看我一口否定了他的说辞，就草草地结束了谈话，前后不到五分钟。下午队长又找我谈话，他让我这两天千万不要出门，就在家，不然他的官就丢了。我对他讲善恶有报，讲恶党的邪恶，告诉他大法弟子发真相资料是为了告诉世人事实真相。就在谈话要结束时，他忽然说，你可要为我负责任呐。我当时心里一震，这不是他明白那面着急在叫我救他吗？我还有什么顾虑呢？ 我真诚地对他说，队长啊，我真的想为你负责任，你我认识这么多年，缘分也不浅，有件事我在心里憋了很长时间，由于自己有顾虑一直没有和你讲，今天你叫我为你负责，那我真得跟你说说，那就是三退保平安，你听说过吗？接着我就跟他讲了，由于邪党的邪性，天要灭他，退出才能保平安。那一刻我讲得有些动容，队长被我深深地感动了，他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三退。我为一个生命的得救而高兴，也为差点错过一个有缘人得救而后怕，同时也感悟到转变观念原来就在那一念间。我是99年初得法的，随着不断的学法练功，身体很快得到了进化，然而个人修炼没多长时间，邪恶的迫害就开始了。2001年我与同修进京护法，当时的心性就是认为大法好，不应该被迫害，应该站出来为师父和大法说句公道话。就这样我和同修走出了家门，本以为自己放下了一切，可是到了北京正赶上下大雪，交通堵塞，结果不能按来时计划那样的时间返回，对家里的情也立刻暴露了出来，怕家里人担心，看着马路上堵得长长的车队，急得汗都出来了。可就在此时，我在心里问自己，你来北京干什么来了？当然是助师正法。此念一出，心平静了下来，既来之则安之。当我再抬头看时，前面的路畅通无阻，当时就感悟到这是师父的慈悲点悟，让我用纯净的心态来做正实大法的事，否则怎能做好。就这样我们在师父的慈悲点悟与呵护下，一切顺利平安返回。2002年初，在同修的帮助下，我成立了家庭资料点，我为自己能成为资料点遍地开花中的一朵小花而由衷的高兴，同时也为自己在正法进程中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而欣慰。2003年4月份，单位领导找我谈话，让我放弃修炼并写保证书，并威胁我说如不放弃就调岗，说给我半天考虑时间。我当时就说，这个问题不用考虑，我现在就可以答复你，放弃修炼是不可能的，法轮功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而且祛病健身有奇效，我现在的身体就是无病一身轻，你让我说它不好，那不是没有良心吗？就像现在明明是白天，你非要我说是黑天，那不是黑白不分吗？保证书我也不会去写，因为我并没有犯错误，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最后书记无话可说，丢下一句，那我也没办法，这是上面的决定，就走了。第二天我就被调了岗，由原来的坐办公室变成清扫卫生的。虽然遭到如此的迫害，丝毫没有影响我修炼路上的步伐，而且我有了更多的学法时间，我在做资料上的时间也宽裕了很多。我想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一定要把大法的美好展现给世人，因此在工作上勤勤恳恳，卫生打扫得干净彻底，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一致认可，连队长都说，如果真是这样，都练法轮功就好了。我连续四年被同事们推荐为先进个人，大家对我工作的认可，也为我今后的讲真相劝三退做了很好的铺垫。从05年开始，我同周围的同事讲酒瓶劝三退，使大家都认识到了邪党的本性，基本上都做了三退，有的甚至给家人也做了三退。在这正法修炼的九年多来，无论是在讲真相还是做正实法的项目中，我深深地感到做得好的时候都是法学的好，在师父法理指导下自然地展现，而每当做得不足时，都是陷入人中法学的少不入心而导致的。同修们，让我们多学法，学好法，这样才能做好师父赋予我们神圣的三件事，在最后这所剩不多的时间里，时刻不忘向内找，修正自己的不足，别再让执着与观念障碍住我们在正法修炼路上的步伐。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对待这场迫害。 大法弟子被迫害九年多了，这场迫害对于我们修炼的人来讲，就是修炼中的一个大关。要想过关，必须用正念对待才能过去。九年多了，这一关还是没有过去，说明我们大法弟子整体上还没有做到正念对待这场迫害。师父在迫害发生之前的最后一次讲法，美国中部法会讲法的最后一句话是，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大家都稳住心，一个不动就治万动。个人体会，实质上师父已经是在告诉我们如何去面对即将发生的这场迫害，如何闯过这一关。事实上我们没能做到师父的要求，没有守住正念，人心泛起。这些人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求解脱的心，希望迫害尽早结束，从被迫害的环境中解脱出来，因此而执着正法结束的时间，指望外在环境变化，依赖常人来结束这场迫害。到前一阶段执着预言，执着奥运中协党垮台，现在依赖律师，依赖常人法律。另一方面是怕被迫害的心，这方面的表现就更多了，主要就是不敢堂堂正正的正实法救度众生。我们许多人没有经得起这场考验，动的是人心而不是正念。要想结束这场迫害，闯过这一关，就必须树立起正确面对这场迫害的正念，放下自我，放下对这场迫害的执着。虽然迫害已经发生了，但我们要跟没发生一样，不求不怕，不动任何人心，该做什么还做什么，继续走我们该走的路，全面做好三件事。我们就以一颗慈悲的心去正实法，救度众生，就凭这慈悲纯正的一念，就能否定这场迫害，旧势力就没有借口继续迫害，就能使这场迫害彻底结束，我们就能闯过这一关。个人认识，不当之处请指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律师大法弟子的文章，选择辩护律师应把握的基本标准。大法弟子聘请律师，实际上是在利用常人的法律，走正正实法救度众生之路。在这个过程中，大法弟子是主角，律师是配角，是协助大法弟子的。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在法庭表演的角色，也是要使律师的未来之路走正，要彻底改变律师在同警察、法官、检察官打交道中，男律师低头哈腰，女律师打情骂俏的中国律师的不正常现象，使律师堂堂正正地走正自己的路，摆正自己的位置。因此，作为大法弟子在选择律师时，就应该把握好一些基本标准。第一，大法弟子一定要求律师明确地进行合法或无罪辩护。作为刑事辩护律师，律师在法庭上就是理直气壮地进行无罪辩护，信仰无罪，讲清真相无罪。作为起诉非法劳教时的代理律师，一定要明确地阐明代理意见，信仰法轮大法合法，讲清真相合法。因为非法劳教协党也认为不是犯罪，是违法行为，不构成犯罪。所以代理起诉非法劳教案件时，要对大法弟子的所有行为都完全合法的辩护代理，这是大法弟子选择律师最根本的一条原则，可以明确写在聘请合同中。否则律师不给大法弟子做合法或无罪辩护，就失去了请律师的根本意义，就没有走正正实法之路。与此同时，原则上不做有罪为前提的妥协辩护。一，不做罪轻减轻罪行的辩护。邪恶人员所定的所谓犯罪事实，其实都是大法弟子的合法行为。二，不做情节轻微构不成犯罪辩护。三，不做减轻处罚辩护。如果再做妥协辩护，大法弟子自己就走入了一个逻辑误区。大法弟子做的发的真相资料越多，救度的众生越多，大法弟子的罪越大，做的少不做就无罪。实际上妥协辩护是有罪辩护，有罪辩护是非常有害的。当然在具体辩护技术上可以运用技巧，可以分层次辩护，
但不要自己把自己绕到逻辑混乱之中。第二，大法弟子一定要求律师明确的同意国外各种媒体跟踪采访曝光，邪恶的冠冕堂皇、流氓野蛮行为最怕曝光。国外大法弟子办的各种媒体通过曝光邪恶，有力地抑制了邪恶之徒的疯狂行为，让恶党的丑恶行为曝光于全世界人民面前，让恶党做的任何冠冕堂皇的行为都将迅速地变成他的丑事败事。第三，大法弟子一定要注意警惕且不能选用的几种律师。三一，不请左右逢源、油头滑脑、为了自己四处打点的律师，不请同公检法串通一气的律师。比如明慧网报道的大法弟子张宗权家人请的律师表示不请吃饭不送礼，人家不会给办事的，使家人被迫上下打点送礼，请吃饭花了近万元，后来才让律师见了当事人。律师见了张宗权后，迫于协党压力，劝张宗权要软化一点，言外之意要和法院配合，否则月底就会被判刑送走，如果聪明一点就不会被判刑送走。张宗权跟律师讲大法真相，律师根本不听，这可能是没有正义感、没有同情心的律师，这样的律师也无法做无罪辩护。三二，不请阳奉阴违的律师。特别引起警惕的是，有的律师可能会认为大法弟子不懂法律，你提出什么他答应，囫囵吞枣，先拿到案子挣到的钱再说，到时按自己的一套辩护，甚至做有罪辩护。如果再做有罪辩护，就是在协党框架下，这样的辩护对正式法没有意义，就像协党允许的在协党文化中反对协党一样，可能仅仅成了向协党法院内部通知的定性不变，仅对证据辩护。2008年10月份最高法院秘密下发通知，对法轮功定性不变，但只能就证据辩护。三三，不请不看酒瓶、满肚子党文化的律师。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有些律师认可信仰无罪，是站在协党理论上的理解，既然协党已把法轮功打成某教，但你在家里想什么无所谓，仅仅是思想信仰无罪，思想不处罚，不要有行为，认为有行为就有罪，处罚的是行为，无行为的思想信仰无罪，把信仰单纯理解为一种思想活动，这就是邪党理论。你在家里信仰可以，一出门有行为就可治罪，这也是恶警绑架人的歪理。其实信仰不仅仅是抽象的空洞的思想活动，信仰必须包括宣传信仰、信仰的言论自由、信仰的说教行为等等。宣传信仰行为是信仰自由的组成部分，没有宣传信仰的行为，信仰又是什么呢？所以关键要对宣传信仰、讲清真相的行为认为是无罪或合法才行，否则也就是根本否定了信仰合法无罪。三四，不请骨子里坚持认为法轮功为某教的律师。一些律师他就认为法轮功国家已经定性了，他会按协党公开及内部文件规定为标准进行所谓的辩护，这样的律师是绝对不能为大法弟子所用的，他实际上是协党的代言人，他是严格在协党文件内，在定性不变的前提下做最轻、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所谓辩护，他没有正义感做讲清真相合法或无罪的辩护。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